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39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我们农村圣经学院小先知书这个课程。今天呢，是我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了。那么由于课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确不能够在这个课程中很深入和非常详尽的每一卷书仔细的去查考，我们只能呢走马看花的大概的一览而过。可是我仍然希望呢，你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大体的上抓得住各卷书的一些要点和信息，能够看见神怎么针对他子民的情况和需要及时的给予提醒和教导，并且也实在盼望借各卷书里头的信息使弟兄姊妹得到提醒，并且能够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之中，以免我们重蹈覆辙。现在呢，让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也就是3:16-4:6。这段经文的中心是要以敬畏的心侍奉神。相信农村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一定注意到我们讲解圣经课程呢，常常会提到分段的事情。或许有的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为什么要分段呢？看到经文我们怎么分段呢？为什么我们分段又要用这样的分法呢？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而且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虽然我们这里不是讲查经法，但是呢，我想在这里也顺便的提一下，可能对你日后自己研读圣经呢会有所帮助的。所谓的分段呢，其实呢就是反复的阅读，用这种反复阅读的方法来以求了解经文的中心，把同一主题的经文归纳的过程。由于经文呢是有它本身的思路发展的，于是呢分段我们就是去探索作者写作时候的思路发展，用这样的尝试来分段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查考的马拉基书3:16-4:6，我们以这段经文为例子来看啊，到底3:16-18和第4章的内容有什么相关呢？其实呢，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就是圣经写作开始啊是没有分到章节的。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一气呵成，用一个统一连贯的态度来读。那么从字面上看，除了开头一段是讲到敬畏神的人与神的关系之外呢，那么在后面也就是第4章那里呢，是讲述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神的审判有如烈火，是毁灭的也是炼净的，对敬畏神的人却是公义的日头。这里又再提到了敬畏神的人，所以呢到了这一章的末了，那里就再提到了耶和华日子之前神与人所做的准备了。那么上面所讲的是从阅读里头概括的观察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就把观察所得来的来分章节，这样呢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分段的人把第4章归纳成一章，因为其中的中心呢都是说到耶和华的日子的事。可能有些听众呢又要这样问，既然第4章自成一章，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把第3章的末了这两节拉到第4章一块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课呢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有的时候希望把经文的内容啊分配的比较平均一些。何况分段的时候，有些经文由于连贯有这种承上启下的双重含义，那么放在上文呢有它的作用，放在下文呢也有连贯和穿插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会打乱这种章节来分。我们就以我们今天要看的马拉基书3:16-18为例子啊。刚才呢我是从字面上来分析的，但是从对比的方法来分析呢，这3:16-18呢是说到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神侧耳而听。那么上面几节也就是3:15，那些用言语顶撞神的犹太人呢和这里呢就刚好相反了，这成为了很强烈的对比。 虽然经文没有讲到别的侍奉，但是呢，很显然敬畏神的人和以侍奉为徒然却用话语顶撞神的人成了不同的写照。所以呢，有的分段就把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作为一段来看。我这样举例呢，目的是想说明由于眼光和经文的处理不同，因此呢分段呢会有所差异。可是最重要的是应该不歪曲经文的含义，不同的分段应该可以接纳。好，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研读这最后的经文了。弟兄姊妹，上一次呢，我们说到神因为爱他的百姓，责备他们的罪，神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过错，盼望他们悔改。在上一次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真是顽梗不灵啊，神每一次指出他们过错的时候呢，他们几乎都在辩驳，从不见他们俯首认错。我们时常看见的是我们在何事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一类的字句呢是在经文里头反复的出现的。当人不想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啊，总会有很多的理由拿来辩驳和诡辩的。先知马拉基在讲完百姓在侍奉神的事上的亏欠和失败之后呢，就从正面的陈述敬畏神的人的表现和结局。我们先把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到四章六节这九节的经文呢，我们拿来分一下段啊。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第一呢是义人与恶人的分别，或者是敬畏神与悖逆神的人的分别，这是三章的十六节一直到四章的第三节。第二部分呢是预备那大日的临到，这是四章的四到六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深入的思想了。首先在马拉基书三章的十六到四章的三节这里，我们看到敬畏神和悖逆神的区别。先知马拉基在神的末世里头，不只有指责的信息，也有正面教导的信息。神知道人不只要纠正改过，而且必须有积极的指导。经文这么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三章末了的这三节经文呢，中文圣经呢有的标题是写明这样的，敬畏耶和华者必蒙眷顾。神借先知马拉基把敬畏神的人的表现，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影响传达给以色列民。首先，敬畏神的人的表现就是彼此谈论。在这里好像只谈到彼此谈论，其实呢言为心声啊。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那里说的。彼得他也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可见最容易流露人的敬畏神的心情呢，是在言谈之间。在这一卷书里头，你会发现神一直要他的子民尊重和敬畏他。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十一节、十四节，还有二章的第五节以及三章的第五节。除了在言语谈论之中，而且包括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有的呢把这里翻译成敬畏上主投靠他名号的。我们归纳这两方面的意思，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敬畏神的人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正如诗人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这就是思念神的名的意思。我们用通俗的话语来说，那就是敬神如神在。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呢这是一些世俗的观念，但是借用让我们了解敬畏和尊崇神的含义。刚才我也提到，有的版本呢翻译作投靠他名号，这个自然呢是信靠投奔，时时的靠神这样的态度。不单是这样，敬畏神的人的另一个表现呢是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换句话说，敬畏神的人的表现就是像做儿女孝顺父母那样的服侍神。虽然世上有很多不孝之子，但是神呢是指那些孝顺的儿子，神将会连续他们。其实孝顺呢是从饮水思源、慎终追远这样的精神来看的。如果我们对亲生的父母尚且都报恩感戴，那么更何况造我们并且供养我们一切所需的神呢？子女对父母尽孝思也是费心费力的。像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呢24孝，那么对神我们是不是也是尽服侍的力呢？或者我们只是为神降福而服侍他呢？在上面呢我们至少提到敬畏神的人的三种表现。首先呢是在彼此的言谈之中，然后呢在思念神的名的生活举止中，以及在服侍神之中。第二，我们看见神和敬畏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有交往的。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注意到神纪念属他的人。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对世事是漠不关心的，也不留意世人。虽然呢我们不需要把神当作是秘密警察，或者是专门刺探我们秘密令人提心吊胆的，可是呢圣经却实在让我们注意到神是关心我们人类的，尤其是纪念属他的人。神侧耳而听，他能够听到敬畏他人之间彼此的谈论。神知道什么敬拜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神不只聆听他们的谈吐，神并且呢还有纪念册来记录那些人。虽然呢先知在这里说的并不详细，但是呢我们纵观圣经的其他教导，主告诉门徒说到名记录在天上，启示录呢也有讲到案卷等等。总之呢神有他的记录，这就反驳了那些认为侍奉神是徒然无用的说法了。另外，神拣选敬畏神的人归属他，神说他们必属我，特特属我。有的解经人就认为啊，在我特定的日子，这是指到神的审判的，是指到公义显露的日子，终究呢会有显明分别的日子的来到的。今天有很多人埋怨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但是呢神的日子将到，神把属他的人分别归他自己。还有神也连续，也就是怜悯和体恤那些敬畏神的人，神呢会有公义的处理的。第三点，敬畏神的影响。经文说你们必归回，其中归回这个词呢含有悔改的意思。当人归向神悔改，以敬畏神的心态来生活，自然呢人对事物的价值观和生活取向就会完全不同了。对于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和看法的。果真是这样的，以色列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伦理生活将会有极大的改进。不仅这样，由于敬畏神的人的榜样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也会影响周围的人。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的，那时我们的子民将再一次看出义人和恶人的遭遇有什么不同，服侍我和不服侍我的人有什么差别。先知接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大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木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的话进一步的讲述到当主来的日子，义人和恶人的分别。旧约先知书所指的那日，一般呢都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它的含义是耶和华胜过诸仇敌的日子，这是神震怒和刑罚的大日。这些呢都是指到审判世界而说的，新约称为基督的日子，显然呢也是指到降祸，但是也有得胜的欢乐，降临得荣耀这样的含义在其中。在这里所讲到的分别，首先第一点呢是指恶人所受到的审判，这是马拉基书四章一节所说的。先知在这里非常形象的把神的审判形容为熊熊的烈火，把狂傲和行恶的人呢形容为碎秸。对于农村生活的人来说，糠秕碎秸就是打谷场上剩下的那一些的不用的东西啊，是用火焚烧的，这个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然了，近代有些人也利用这些废物加以提炼啊，做另外的用途，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经过日晒十分干燥的这些碎秸啊，遇到猛烈的火，它后果呢大家都应该知道。照样神的审判怒火对于那些作恶和狂傲的人也是毫不留情的，所以那些恶人呢，那些狂傲的人的下场是可悲的。这一方面呢是警戒那些犯罪作恶的人，那么另一方面这也是劝慰那些心怀不平的神的儿女，并且回答以色列民不要以为神是不公义的。这也正像俗话所说的，神的磨磨得慢，但磨得很细。也正好像有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未见报，是时辰未到啊。经文说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就说明了恶人所受到的审判是彻底的，并且呢是无可挽回的。第二点，我们看到义人的凯旋，这是马拉基书四章的二节到三节。同一件事呢都会有不同的两方面，主的大日子对于恶人来说那是审判，但是对于义人来说呢这就是拯救了，对于仇敌来说是彻底的毁灭，而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是医治和恢复。公义的日头在圣经里头呢是多次的形容神是日头，是阳光的，在诗篇也就形容神是日头和盾牌。相信呢太阳是一般被公认于对人类和自然生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的，那么神是万有之源，以日头来形容神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形容方式。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呢是耶稣用日头来比喻神的公义。那么先知在这里以日头光线有医治之能来暗喻神的拯救和公义的这种密切关系。光线对于某一些细菌呢是有杀伤的作用的，但是对于受细菌侵袭的人体就有治疗的功能了。有人呢以阳光作为例子，说明阳光对于土地和植物是有帮助的作用，可是同时啊阳光也会使土地板硬，过分的阳光啊也会使到植物死亡的。同样的，神的道对于抗拒的人 也会使人的心刚硬。神的救恩也是一样，他对刚硬的罪人呢，那就是审判和定罪了。对于悔改谦卑的罪人，这就是救赎的恩典。在马拉基的信息里头，当狂傲人当权横行的时候，敬畏神的人受到欺压和伤害，义人呢会觉得纳闷，医治的神什么时候才加以干预呢？一般的人或许就会觉得侍奉神和不侍奉神，义人和恶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因此他们就会这样的怀疑，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经文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是一幅被掳得释放的写照了。有一些待宰杀的牲口被放出来得以自由的那种欢心，这个呢正是救恩的写照。人不用再因为惧怕死亡而一生成为罪的奴隶了。公义的日头也给人带来了能力和权柄。经文说，你们必践踏恶人。神呢必定要使义人有践踏恶人的能力，这里有公义克胜邪恶的含义在其中，同时呢也表示神的子民有制服仇敌得胜一切的恩典呢。从圣经的救恩真理来看，这也显示基督的救赎使到蒙救赎的人胜过魔鬼，胜过世界和胜过肉体，而且最后的仇敌死亡也将被践踏在脚掌之下。我们从新约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赏赐赏给人，他既然超过了一切万有之上，那么教会作为他的身体，自然的也是在万有之上的。这就正如以弗所书1:22所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所要看经文的最后一部分，那就是马拉基书的4:4-6。这段经文说的是预备大日的临到，这也就是先知所有末世的总结了，也是全本马拉基书的总结。神的救恩也有一个总的目的，神的审判也是有他的目的的。在这大结局到临之前，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呢？首先人方面的预备，经文4:4，先知提醒以色列民，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换句话说，神要求这一般悖逆偏离神律法的百姓回头遵行神所颁布的律法和诫命典章。律例和典章在含义上呢有一些的不同的，我们要注意。律例着重于绝对的法规，这是必须遵守的，违背的人必处以极刑。而典章呢，就是注重在实情的规条，会酌情审判，合理也合情，因此呢不会那么的严厉。在这里所看重的是纪念，只有内心把神的道存记的人才会潜然默化，不自觉地实行出来。所以诗人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二呢，我们看见神也有他的预备。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这一段预言先知施洗约翰的话呢，我们是不难明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神的使者耶稣基督到来之前，神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正是预备人心，使人悔改归向神，这就是救恩前的预备工作了。马拉基的工作也是为新约时代铺路的，他呼吁以色列民悔改，为基督的到来做预备。今天的教会也当为基督再次降临来做预备，令人归主，接受救恩，也使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献给基督。好了，弟兄姊妹，十二卷小先知书呢，我们讲解到这里也就完全都讲解完了。真愿神赐福给你，同时我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也随时来信呢和我探讨有关十二卷小先知书中的问题。好，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